这里啊，是关于始末、即生、分五相、始缘、始心、从何生卵、死后成伴中有。那个四相，上次你讲过，现在讲到最后，那么就是，在生有啊。就是下一生，下一生它是怎么结生？也就是说，是我们怎么从中有而进入到下一生去的这个关键过程。现在看文啊，第四行，第五次与生有结生之理者，若是胎生。这比中有与当生处，见有自己同类有情，为与看悲及嬉笑等，随愿往去当生之处。第一段，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呢在生死轮回当中啊，一共有四种形态：胎、卵、色、化。那么他现在呢，以胎生为例啊，来说明，当胎生了解了，那么其他的也同理可以理之。说这个中有啊，在前面已经讲过，它有一种一通，由于它的业的关系啊，它能够看非常远，非常远。所看见的可以是无远弗缺，不过这个很远跟神通不一样，一通是在他的一力的范围之内，他再远他看得见，如果也就是说有缘的看得见，如果不是业他看不见。然后呢还有啊，这个要去那个地方没什么障碍，这样。那么神通不是啊，神通是或者天眼是他要看是哪里都看得见，这是两个。所以就他的一通或所看见的速度，以及去的这个速度来说，跟神通一样，但是范围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中有的这种力量，完完全全被他的轮回生死的这个所造的业所限制的，这点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同类有情，也就是说他下一生该去的地方，因为他前一生造了这个业，有这个业缘，所以他会看见。那么看见了，他就觉得蛮欢喜去了，于是他就到该下一生应该去的地方。这里我们不妨停一下，现在他这个中有的一通是他造的业的结果，啊，现在呢，这个上面当结生，就是要去感果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妨回顾着来看他的因是哪里，是不是造的业？诸位，我们有没有这两天我们经常想，通常我们个人的习惯相应的，你不知不觉看见的地方，你就欢喜，你就会去。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每一个人，你想想，很清楚明白，就发现。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因此，为什么学了佛法以后，让我们了解，如果这个不应该做的，啊，透过佛告诉我们，要想办法去断掉的。尽管我觉得很欢喜，可是假定你信得过佛法，你愿意自己力争上游的话，你就不要去，不要把不该去的地方增长这个一息息。如果你增长了，那死了以后将来这个情况也是。我们现在生前很理智的啊，有各式各样的选择的挡不住，然后呢在中阴身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好走，除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好走了。这个真正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理论。那我自己现在觉得我自己最辛苦的一个最惭愧的就是这个话我会讲，碰到境界对不起跟着他转， 如果诸位了解了佛法以后呢，虽然这种状态你会感觉到惭愧，你会努力，但是我们不会失望。所以失望的时候啊，那就是这样了。我们了解了以后，那的确这个一本来不是那么容易对治的，而且这是唯一的一个路，所以会撤离我们呢。我们靠着施油不断的撤离，然后呢自然而然你渐渐努力的结果一定会产生我们希望的效果。好，那么现在呢到了那个地方了，那么下面一步呢，持与父母进学起颠倒见，这个就是啊，入胎的那个时候，那去，当平常人的投胎，简单的说一下，那看见父母交汇的时候，而这个有缘的自己不觉得这是父母，就觉得好像其中是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如果自己是男的，然后呢，好像自己跟那个母亲做这种事情。自己是女的，会自己觉得跟父亲来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隐喻啊，是啊生死的最主要的业的力量。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身边说颠倒见的好，那就是自己看颠倒了。实际上这里面几重颠倒啊，第一个我们因为无明行，那现在投胎的时候，这个那一部分的颠倒。而是父母未行邪淫，犹如幻变，见淫邪淫，便起天爱贪爱。那时候父母还没有正式的做这个的时候，他这是看见的，好像看幻变，就是像看电影的如幻如化，那个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下面去做的时候，他就跟着就下去了。此佛若当为女，欲令母离。贪欲父会，若当生男，便曰父离；贪欲母会，就是刚才讲。于切四谛论是说非实，见其父母勿欲进学，戒行邪淫，生此欲以如渐进，如死如死，渐渐不见男女余分，唯见男女二根之相，于此发愤，终有寂寞而生其中。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个这个是《瑜伽师地论》上面看见了，说前面这种情况不是实在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俱舍论》上面说这个是实在的，所以这个实不实，我们这里不去细说它啊，因为这个大小乘的不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也就是说，大小乘，比如说有部、进部、唯识、中观。他就是谈到很多这个事发这些什么，那个是真实的还是啊幻变的，有很多这种内涵，啊，这样眼前我们只要把它抽象认识了，以后自然而然会了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想深入的了解眼前，一方面也是比较困难。实际上呢，我的感觉这个是多余的。到这个时候你条件够，然后呢各种条件够的时候，该明白的时候就自然明白了，并不是叫我们眼前这个刚才这句话我们会误解，那我们不管它，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们现在念书，我们在小学啊，那小学该念的不念，要去把大学的认识，这是一个错误。那么只要我们把小学概念的念好了，我们也确定我们为什么念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念好了，因为你是觉得将来要升中学大学，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所以你把现在的念好了，自然而然你会一步步升上去，到那时候你自然会了解。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在这里我也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实际上的例子给诸位讲一下。这个因为这一步讲完了，这个讲完了以后啊，下面马上会讲用有十二缘起门来思维啊，不是苦集地来思维，十二缘起门思维吗？这个我说看见的，比如像道干经，那就是讲十二缘起，瑜伽师地论也讲十二缘起，这里也讲 据舍上面也讲，很多地方讲那个十二缘起。我所看见的讲的最详细的是什么？华严。华严，华严是八十华严啊。那当然华严有好几个版本啊。这六十华严我没看过，我随便翻译一下，八十华严是我认真的看过。在八十华严的十地品当中的第六地，第六地是讲什么的？第六地是讲智慧，是这样，不是世界人若智慧，它是真正的就是正见那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然后呢，这个十地品当中的第六地讲这十二缘起，讲得非常详细。那这个我自己的经验简单说一下，我在刚出家的时候，现在记不住了，出家总是没多久了，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是民国55年，你看现在30多年了。那开始啊，对阅读这个经典呢引发了兴趣，所以我就看。然后呢，看的时候啊，那从一开始就看啊，这听说啊，这华严经是王中之王，非常好，非常好。那也去先呢就把那个经本啊，经文就是从卷一开始看到，实际上实在不大懂，字很少不认得的，意义不大懂。那后来因为觉得这么好看又看不懂怎么办呢，就有因缘，那是我的师父他送了我一部华严疏钞。那华严疏钞是解释最清楚的，实际上在我们汉地所有的著作当中最究竟最完整的注解，看了更是不懂，不看还好，那看了是更不要都跑到哪里去了，那苦苦的就看，有的实在看不下，放在这里，我想不对不对，我既然咬紧牙关看，应该看下去，看不懂。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看见这个华严里边还有讲十二因缘的，看着看过了，不知道有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次。以后呢，过了若干年以后啊，这样，那么当然中间有几次曾经翻阅过啊，这中间的几次翻阅也不去算，还是一样迷迷糊糊也看不见。后来一直到洛杉矶那哪一个年代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因为呀那个时候听那个校长啊告诉我关于十二因缘的内涵，然后呢跟我讲完了以后，我以前看的十二因缘通常都是以具舍的讲法说比如说无明是什么样，然后呢生色是什么，然后呢出生的名是有什么，几岁的是叫受，几岁的是叫爱，就这样。就那个分为的因缘实际上这具舍上确实这样讲，可是看了这个十二因缘当中还是糊里糊涂，并不太不甚了了，何况我们传统的习惯说哎，这个是小乘的，小乘分那个两个嘛，跟邓啊是讲四谛，跟利嘛讲十二因缘，我自己觉得是去大乘的当然就是像传统的一般我们呢汉地的习惯一样不会去注意它。那一直等到那次校长讲完了以后那时才感觉的佛法的重心是要空缘起，而我们下手处最紧要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对他讲了以后那是真的感觉到，然后我有很多经验了，感觉到这么重要的东西人家不讲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想也许我笨啊，如果你们脑筋聪明一点大概也许有其他的办法我就不知道了，不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后来再去看就看见华严经上面有这个东西啊，就讲十二因缘，就很欢喜认真的看。那这个时候就看见一些名相，的确这个名相的报道很仔细。又过了一些时候，那现在这件事情离开现在大概又6-7年了，这样。那最近呢又因为重新再要给大家问一些，我再去看那时候才看见了华严里边讲那个十二因缘了，讲得非常仔细，这样 我只要稍微静下来，好好的这样去看的话，它每个部分就交代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在我们现在实际上面应该这个认识的那部分都清楚了。然后再来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会清楚呢？它有几个原因。因为在座的每位都知道啊，那个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呀、听校长讲，不过很遗憾，那以后没有了，到今年为止，他就是把缘起的形象，讲无我的特点，这样。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缘起性空是一件事情的真正重要的两个面，啊。把这个了解了以后，在缘起的整个过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啊，那个经文的字都一个凸出来，就这样。我说以前就是像画画一样的，现在那个实质上的内容完全在这个里头。那我因此真的感觉到，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去做，自己肯尽罪肯戒知，然后呢能够得到善知识的摄受，他能够如法的把我告诉我们，同样的看就了解了。那我看了好欢喜啊，我就把翻缘经拿开来看，嘿，妙嘞，前面的应该远比这个容易，看不懂这个地方就会看懂。为什么？因为有老师在那很明确的那一部分很明确的指点，我也在那里努力过，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因此我看到这里，我也建议诸位，当我们学过去的时候啊，现在我们学有几种，有一种你欢喜在文字上面转播放没关系，你欢喜个人的习性啊。虽然我们学这个传承阿底峡正则一再警告我们啊，生命很有限，你在这上面空转没有用，但是跟你该做的那一地方，你必须从这里起入，是吧？所以我们要分得出那个本末来。我就随便在这里呢，先把这一段故事给各位。不过我要说明，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才这样。如果你们自己觉得利，那你可以走利的走法，啊，不，至少这个办法是非常安全的，啊，这个利，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条件，我就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下面继续的看下去。说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父母的教诲，然后呢自己无始以来就有这种业，所以你看见了以后啊，你就会觉得神颠倒，以为是你，然后呢你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其他都看不见了，只有看见男女二根。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啊，当我们也有很多一般情况对境的时候啊，绝大部分情况是一种无记性，也就是说这个境界不会那么吸引我。然后呢，当我吸引我的时候啊，贪嗔两种境界，当这个境界非常强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两种状态，这个越是强烈，当你全部精神灌注进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你被所有的其他东西你都看不见了，都被这个东西整整的绑住了，大家有没有？所以实际上这个啊，这个就是啊，我们整个的形象生命的无限相续当中的一环。我们经常都是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乃至生命的连续的接生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急速的看下去，它渐渐渐渐，然后呢什么都不见了，于此发愤终有静默。那比如说这个发愤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当碰到这种境界，当我们有种很强烈的贪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自己会啊很强盛的占为己有这种心情，会对其他的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会排斥。那这个情况，所以啊这种地方啊，说贪嗔同样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反正非常强烈的这个这种应该这么说，取啊，是这样。就是我们前面说生的时候一个具有缘，那个具有缘就是个烦恼，那然后呢下面这个色，因为你要占有这个东西，占有这个东西而不怕所以发愤的话，就是这个当你很强烈的占有的时候啊，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不愿意人家或者干扰你的这种状态， 于是呢，你整个的的确被你所占有了。所以这个，因为蛇造了业，因为蛇感果的时候，那个弱胎人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摘取的力量，就把那个父母教会的父精母血自己制作，于是这个时候啊，这样一制作下去了。这个是啊，真正的生命寄生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他说，此佛父母贪爱俱竭，最后决定故策，一滴浓厚见血，二滴和合注母胎中。实际上呢，父母果然是这样，自己那个情绪也是跟着一样，因此这个执着就把自己在生命当中啊钻进去了。那钻进去了产生什么呢？犹如缩如念结之时，与是同时终有俱灭，欲灭同时皆有阿赖耶识力故，由于维系诸根大众和合而生，即于有根同分见血和合团生，尔时实住即名即生。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样非常强烈的这种啊心里面的这个烦恼，所以啊，当这个父母的见血出现的时候，他自己也执着在这个上头。那这样的一执着，这个就是现在说烈啊，这个是自己的这个色，那么于是啊，就是摘取这个。由于这样的一个摘取，那个中有就消失掉了。那个中有就是什么？就是消失的同时，就是当你非常强烈摘取这个东西的，那就生有先起，那一刹那终于不见了。所以你那个是就啊摘了这个父母的精血，那个时候就有一样东西生起，犹如缩如念结之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除了父母的教诲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自己的色，自己的色。那么这个时候啊，就与维系的诸根大众合合而生，它自然而然是你一去执着，它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除了诸根的大众以外的其余啊，有根同分见血合合团生，这个就是主胎的时候，这个叫做结生，结生相续是这样。那么下面诸有不学阿赖耶者，许为意识结生相续。那现在这地方它是根据大乘所有阿赖耶识，当然各个部派当中有人不承认阿赖耶识，那没关系，这个识是什么？意识。因为识是六识啊，有的时候说八识，乃至有人说意识九识，那都没关系。就这个结生的真正的作用是意识的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有眼识、耳识、身识，这些都还没有升起，也不是这些识的作用。那这是一个。那么在下面，若不复者，当生下见中，必于死时，即若胎时闻粉卵生，即至望见，若住炉的稠林之中。少善业者，当生珍贵足，闻有极尽美妙音声，即至望见，甚于高阁宫殿等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那么这个看他的造的什么佛，这个佛的因缘，如果佛的薄，那么去的地方是比较下贱的地方，那个是死的时候啊，也觉得比较差，入胎的时候也是这个蚊子容易动啊，那听见了很吵杂的声音，就去的地方呢，看见到什么，到那种炉地啊、稠林等中。这地方这个炉地不多，我们勉强看的话呢，就看甘蔗园，还有呢看这个养牛的那个牧场啊，那牧草啊，那个芦苇啊，一种叫做芦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芦苇？芦苇啊，那是像竹子一样，不过很细，比小指头最粗的像小指头那么大，中间空的长起来，很像竹子，长在河边上面。这个叫芦， 蝶呢跟它瑞烛相似，不过蝶跟它不一样的，中间不空，这样这个就是形象很相似。如果你们看见那个牧草啊，那长得很密密麻麻的，有的是比它更细一点，那个都是，换句话说，钻在这个草堆里边，钻在那个树林里边，这个是腹部的。然后呢，假定你烧了这个散叶，渗到那个高贵的竹的地方呢，你那地方就看见很安宁、很美妙，而且去的不是那个草堆里边，是到那个很妙的宫殿。这也是看我们平常造的佛，这个在前面我们讲业的时候啊，曾经讲过叫增上果，因你当中做了什么，然后呢果上面会什么，哪怕是死的时候，哪怕是中阴身，哪怕是入胎的时候，这个业永远跟着你，告诉我们。因此平常了解了这些，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平常我们总是啊，即使不能了解无我，即使不能发菩提心帮助别人，处处地方应该带人都着想，处处地方能够带人着想，能够帮人家忙，那最后真正最受用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不必说一定要帮人忙，真正为自己着想，这也是应该从这地方去看。所以不管是自利利他，那很多地方你稍微都注意一点，都会给我们这种正确的理念，因此我们这个心量会放宽，那个愿意乐于帮忙人的这种习性，慢慢的慢慢的很多地方啊，也促利我们，推动着我们渐渐去养成这个啊好的善的净的习气。在下面有诸胎的梵净七日，有38胎中圆满一切自界，此净十日即当降生。那么终有密老到辩论公啊，生有了以后呢，就出胎。这个生有只是一刹那，那么从出胎到死有之前，那我们叫做本有。这个前面一段时候在胎当中还没出生，他那个过程每犯尽七日，为什么讲七日呢？他大概渐渐的也是这个变化，所以住胎当中啊。胎中有五个位置，住胎当中有五个位置，这个五个位置这里没讲，但是前面曾经讲过，前面呢157页啊，我们看157页的最后一行啊，那是讲住胎的苦啊，生老病死的生，讲住胎，那种母腹中昨日如饥恐而致长痒，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长的呢？因为母亲吃的东西，那渐成什么？季如兰是第一位，然后呢，第二个叫恶仆图，第三个叫毕斯，第四叫剑南，第五呢叫不如色迁。那个第五他并没有这个藏文，这个原来的梵文名字没写，他叫手足为动，体相渐现。就是到了第五这个不如色迁这个位置叫什么？叫知界行位，这个知界渐渐的分开来了，有形状可见了。那形状就是什么呢？头啊、手啊、脚啊、身体啊，就这样。那当那个季如兰位的时候啊，我们叫拧华，就一团。他前面说像那个奶啊，就是奶比那像水一样嘛，熟乳，就是当我们慢慢的熟的时候，你们看见，因为结成功好像一块一块的，就是这么结成一块，就是一块。刚刚入胎的时候是这样，那应该经过二七以后啊，它那个位置是这样的，经过二七14天以后啊，渐渐的这个变成功啊，固定的一个泡泡，就这样。然后呢，再经过一个切以后的话，就有虚弱出现。再经过一个切，那就17、28天以后啊，那个虚弱啊就有骨头了，摁了，所以称为叫坚肉。前面这个毕斯叫做虚肉，软的。那么剑南呢， 就有骨头出现了，叫做坚肉。第五个，那就是啊，叫做不如色纤维，那个手足渐渐开始。所以它是七天七天以后呢，渐渐这个自己形啊，就慢慢的长大长大。经过38个七，再过4天，那是啊9个月270天，那个时候就是圆满了。不，下面又说如太经云：此经9月或过9月是即圆满。满了270天，或者再过一点，那是长得最圆满。有的不够的，住8月者，虽亦圆满，非即圆满。如今6月或7月，非为圆满，或复缺枝。如果不够，那个生出来的话，那就长得或者不圆满，或者自己长不圆满了，出来的就残废。此等光说，如如太经应当了之，这里就不细说了。最后一段，若于身处不欲取福，则必不往；若不往者，定不应生。那他现在反过来说，假定说你去的地方你不想去，然后呢一定不会去，如果不去就不会生到那里。故作感挪罗切业及增长已，为度羊在猪或待在鸡或犯猪等诸非律尼中有，犹如梦中与当生处见有羊等有现属习喜乐辞去，此有惩会深处之色，纵有随灭，甚有续起。现在讲说这个文字这样，就是假定你在生前呢造了什么业呢，感到挪罗切，就是造了地狱的业，而且做了以后还增长，这个做了增长是一定要去的。那么假定是你做的什么业呢，比如说杀羊宰鸡犯猪，这些这叫非律尼。这个非律尼啊，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啊。在这个我们现在平常有一句话，各行各行各业每行都有一个行规，行规。那么在印度人来说，杀猪宰羊的他那一行里面也有他的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家，我们出家是不是也有我们的一定的规则，那规则我们称它为戒律尼，他做这个也有这个，这样。所以这种叫非律尼，专门做这种杀生坏事的，造了这个业以后啊，他当然天天杀，那一定会感这种果。到那时候到了中游，会因为这样到地狱去，他怎么办呢？他像梦当中看见，前面我们说中游啊，原相应的像那个变幻，像电影，像梦，就是一样的。看见他说欢喜的那个生前如果宰羊的看见羊，如果他杀猪的宰鸡的就看见猪跟鸡，所以由于他先前熟悉的啊，就去了。一去了以后，他看见了称会身处之色，因为他像习惯是杀，他自己跑着去抓起来，这个习惯又来了，那这下中游生有虚起。不过这个生有是很可怕，到地狱里去了。如是于四挪罗却阴鬼等中受生一耳，地狱是这样。那么比地狱好一点的这个恶鬼道呢也是一样。若胜旁胜恶鬼人见欲天10天，便于生死见及同类，可以有亲，持有与被其性欲故，便忘其所，称当时苦，终有随灭，甚有续起。这个都是一样，地狱恶鬼，那同样的旁生恶鬼人天都是一样的。当该生的地方看见有缘的人，于是心里就欢喜，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呢，前面一样的，你会又贪又嗔，这个时候一做，通常属于嗔的话，因为你对每样之做，比如说你很欢喜东西，发现人家会占有，或者你必须从人家的地方夺取，那时候你嗔心起来了。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终于变成结身的时候， 那次呢，瑜伽师地论说，那个瑜伽师地论上面这样的讲法：若非在基界犯诸等不利尼者，甚罗罗却理同后说。那么前面是举个比喻来说，是讲这个杀猪宰羊的。那其他的呢，也一样。俱舍论云：欲求相则舍，不是，欲求相则舍，为色身欲相化身求舍而受身也。前面是说有些事地论上面告诉我们是这个杀猪宰羊，那么假定现在升到地狱里不是杀猪宰羊，那怎么办呢？那像下面俱舍论上面讲，那他们呢，求相宰舍，那就是各个不同的色身是求相，化身是求舍，啊，就舍宰啊，这样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不妨看最后的解释文：复如是说，解释就是解释刚才那个俱舍论云啊。现在他另外分一段，这个照理说这个不要分这一段，清楚不清楚啊？现在这个最后不是有两行文分开来了吗？这个是解释这个俱舍论的讲法。若是当生热罗罗切，希求暖热；生寒地狱，希求清凉，终有水往。因为我们前面说罗罗切是拿杀猪宰羊的比喻，那假定不是杀猪宰羊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说他假定说要升到热地狱去的，他会感觉到很冷，他要找暖和的地方，因为找暖和的地方他就找到热地狱，等到感觉来不及了，这样一感觉，然后呢他就撑心起来，撑心起来就下去了。寒地狱呢也是一样，它很热，希望要凉一点的地方，一去受不了，那撑心起来了，他们下去了。同样的道理，住卵生者，俱舍论说一通胎生，始末皆皆生自理，无特外者皆如本地分说。那么上面是讲讲胎生，那么卵生怎么办呢？那根据俱舍论跟瑜伽师地论都说跟胎生一样。那假定说，死皆生，没有特别的，都是跟本地分说的一模一样。这个胎卵石化，通常这个以卵生为主，以胎生为主，卵生石生跟胎生相似，化生通常都是一下去的那个地方，一下就全部呈现出来。那么看了这一段最后那一段以后我们反过来看若欲生处不欲取复，则必不亡，若不亡者定不生。这个话我们 在这里停一下想想看。那平常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大家都根据我们的习气，我欢喜的我就去，我不欢喜的我就不去，而且无始而转，无人例外。人是这样，天是这样，畜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然后呢，学了佛以后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习性会这样，可是学了佛以后正确的了解我们该做的事情，往往这个该做的事情违背我们的习性的。也就是说很清楚的，佛告诉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则乐都是我们自己造的业所感得的，那因此呢我们必须去如理的去做，那个不是随顺着自己的习气，要随顺着佛告诉我们的正确的认识，它是违背习气的。那现在我们学了佛以后，前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干什么？皈依业果忏悔啊。当然前面真正说第一件事情是从皈依一至三世开始， 这一至三智是用他从他那地方听闻正确的方法，听闻正确的方法以后，自己的行持应该从哪里啊？忏悔开始。为什么？现在我皈依了，如法去行了，可是无始劫来造的业，这个如果忏悔忏不掉的话，他会干果的。那么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四力忏悔当中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理论上面告诉我们，行持跟理论稍有差别，那没关系。实际上这个理论还是跟这个行持还是根据这个理论破现行。什么叫破现行？都起追悔，就是我们平常这个现行都是我们的一般习惯的，这个俗语习惯是我们爱好的。现在第一个是不是对它要破除？而这个破除要用自见来破除，所以深深追悔以前所好要的，以前以为这个有好处的，然后呢，这样拿这个东西不断的在佛前忏悔，然后才能够扭得过来。忏悔的最好，这个业根本拿掉了，它就不再现起。就算没有到这个境界，等到你真正的忏悔现起的时候，你对以前一番一厢以为好欢喜的天经地义的，自己心里面会有正确的认识，乃至于啊，你会不欢喜排斥它。现在我们看，假定说你能够忏悔把业忏干净了，到那个时候他就不现起最好。其次，因为你忏悔，所以被你平常执着的境界，你内心当中已经排拒他了。他虽然现起，你会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不会，不会啊！你不欢喜就一定不去，不去就一定不生。这个一点是不是足以撤离我们？理论上了解了，现在好，眼前我们事实上面，平常我们看见这个两个老朋友蛮好的，见了面大家就账三长理四端，说很多理由，说一大堆话。现在晓得了，不要去。如果我们从这地方认识了，一步一步推，会不会推到刚才讲的最后的结论？因此我们称那一部分称它为什么？戒行持犯。所以这个戒，如果对业果的形式不了解，那戒是无从持起的。了解了业果，第一件事情后面会讲干什么？斗烦恼。那这一部分到下面再讲，所以在这里大家记一下，等到我们把后面斗烦恼的认识清楚，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的话，我想对我们的现在真正要想做的戒行持凡是有绝大帮助的。好，那么到这地方为止，就算关于这个什么苦集地当中啊，去思维啊，就是发生求这个解脱的方便，从苦集地当中思维，告一段落。那么这个下面我们现在看啊，看第181页啊，卷七，第二有十二缘起门中思维。那也就是说，这个下面紧跟着从苦集四谛当中，下面的另外一个是就十二缘起当中来思维。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先看文，第二有十二缘起门中思维分四页，知分差别，二知分略色，三即是圆满，四次等色意。十二缘起整个的就是讲，就是啊，这个真正缘呢，缘起啊，我们分内外两个。内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死的流转啊，就是十二缘起。外是什么呢？外面的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种那个稻子啊，长那个树木，这样，那它为什么因缘？它也是个因缘。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 只要注意随便观察一下，那就很清楚。那么关于这个内因缘，这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分四部分来解释。第二个呢，属于十二缘，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叫十二有之。为什么有之呢？有啊，就是三有，在三有当中轮转。为什么会轮转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这个重重无尽的因感果。可是这个重重无尽的因感果的，我们大别可以分拿这个十二类来说明它。所以它这个十二类或者叫十二支，那么这个十二支一支一支的特征是什么？是第一个叫支分差别。我们把生死流转当中这个十二个类型、十二个特征，那个别的内涵是什么？个别不同的，所以叫差别。然后呢，自分略色，把这个十二字啊，简单扼要的归纳起来，依照一定的次第，所以第二个叫自分略色。然后呢，这个所以讲十二有之，十二缘起是讲生死当中流转。那么这个十二有之是从因到果需要多少时间，所以讲几世才能够啊从因到果再圆满。第四次的十义说还有啊一些其他的，上面这个三个项目没有说清楚的，放在最后第四项里来解释它，捕捉到。先我们一字一字看。第一字看支分差别。诸位，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不妨建议你们看看花言。我们这里花言已经蛮多，是八十花言啊，八十花言十地品，那是卷三十七，这第六地就这样，它就是真正的对这个般若智慧达到彻底认识的时候，那看见性空缘起的正式的缘起相，那这就是看见哦，整个的众生在这个流转生死当中是怎么流转的，如何幻灭的，主要的就是讲这个。那现在我们就把那个支分差别这里说一下。今初十二缘起之中出无明者，如俱舍云，无明如非青石等。那么首先应俱舍的文，无明什么呢？他举个比喻，就像非青非石等等。此说此业如说愿烈虚狂，非为遮无亲友底色，即亦亲实，是说亲友舍与相为所对之品。这个俱舍的文如非亲实啊，那好像说就像愿烈啊，那么因为他这个非亲实，我们也可以说不是就是遮止，不仅仅是遮止啊，说不是亲不是友不实在，非亲非实啊，这个或者跟亲实不相关的。我们现在讲亲，说这个是我的亲人朋友。那么还有一种呢，说我的冤家，除了我的朋友冤家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人啦、啊？还有一类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冤家，是不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相关的自己以外所相关的人分类的话，应该分成这个三类。第一个呢，我好的跟我好的，或者叫亲或者叫友。还有一类呢，跟我不好的就冤家对头。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既不是冤家也不是对头啊？就这样。他现在这里说不是，不是这样分法，是说什么是亲友舍与相为所对之品。他现在这个非亲实啊，要把它定义下来，因为照我们刚才做三类的分法，非亲实的话就是除了我亲友以外，正式以外，冤家是非亲实， 还有不认识的生人，是不是也是非亲事啊？这样，那说不是这种分类方法。那么他怎么分类呢？是说亲有十余相违，跟这个确确相违背的，说对质品，那这个就范围就狭了，而且确定的，像前面那种很广泛的不能确定。这个地方再解释一下，什么叫相违属对质品呢？说，哎，这个要么冤家要来伤害我的，要么亲友来帮忙我的，这两个是不是相违背的？互相对针锋相对的。如果这个冤家得胜了，那个亲友一定输掉；如果亲友得胜了，冤家一定输掉。只有这两类，就这样。那其他的既不是冤家，也不是亲友，那这一轮人不算。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无明是什么？这个也要确定啊，否则你破了这个无明以外，对不起，还有很多无关系不相关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亲友相敌对的，还有一些呢，非亲非友的这种都住在那里，跟我们不相关，我们也照顾不到。所以我们讲无明的关系，就是说由于无明产生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解决了这个无明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一定要涵盖面很广，所有的东西不遗漏，主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是无明，现在这里说的无明呢，亦非尽责能对之明，即明属于是明相为所对之品。这里也是现在讲的这个无明是跟什么呢？明啊，明是明见啊，确确实实的，丝毫无差的，明明白白的，能跟他相违背的。所以只要这个无明在，那这个确实的明见的这个状态就消失掉了。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是明白明见的这个状态现起来了，那无明就可以把它成功拿掉。对是相对的，是确确能够把你的问题解决的。那么现在针对着这个无明能够解决它的啊，克制它的是什么呢？此中能治，能够针对着无明解决这个无明的是什么？是明。那么明，明系什么？为证明了普特切路无我之意。哦，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什么普特切路无我。普特切路就是我们讲的那每个人的人众生所有的这些每个人，我们就在这个上面以为有一个我，我属这样，实际上这个上头没有我跟我属。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了解，这个叫做明，能够对治我们这里所讲的十二有之当中的无明。此相违者，跟他相反的，跟那个破特切路无我相反的什么？为破特切路我执萨迦耶见。此乃发称论是所许。跟那个破特切路无我上面确切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在破特切路，破特切路就是我，这个是这个众生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是啊，就是这个众生呢，就是无趣无蕴啊。这个无蕴身上面呢，执着有一个我，然后呢，对这个我去执着的，叫做破，叫萨迦耶见。萨迦耶见所执着的这个什么？这个是一个我，这个我我属是安立在这个破的结路上头的。那这个就是纵观的说法，当然这个各个部派的说法不太一样啊。那么这种讲法是发称论许所讲的。那么现在另外无作论师啊，无作论师就无作世亲菩萨，他们跟发称论师的说法不太一样。这须道之摄以蒙昧摄以二中后者，这样，那就是因为无明，这个跟前面的曾经讲过，看不清楚事情，所以啊就执着啊，执着。前面是讲在这个天气暗了，然后呢在神上面看不清楚神的实相， 以为有条蛇，这个就是无作四清菩两位菩萨所看法，现在也是一样，说蒙昧，因为看不清楚，所以在这个上面起这种执着，所以他讲的无明属于看不清楚事实，所以说邪见未解二心中是未解心。虽然这两者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我们就无从说起了。可是有一个好处，然此相为能至上首，则同许为觉无我位，觉无我慧。他们两个解释这个无明的形象不太一样，但是要解决这个无明的相为，就能至这个无明的相为的这个明或者明见或者智慧，主要的大家都共同的，所以同许为什么能够觉知无我。所以这个菩提戒论上面没有你所执着这个我在，能够正确的认识这种智慧，那是就是明。然后呢，此又愚蒙，又此愚蒙，结论中说六分二种为业故愚结，正是异愚。初能照见度恶趣行，后能照见往乐趣行。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对这个事实的真相看不清楚，所以产生了这个愚蒙。那么这个不了解的状态呢，根据结论中说，这个事实的真相看不清楚，又把它分成共两点，一个叫一股愚，一个叫正色异愚。平常我们呢说，实际上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实际上这个缘起跟性空可以分开来的。就像我们讲手，这个手本身是同一个东西，可是你要仔细去看的话，手背手掌不一样，骨头肉又不一样，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因为它性空真实的状态应该是真实意，就是说没有自信的，因为没自信就现出这个缘起的形象来，所以缘起的这样的因感这样的果，所以有了这个因一定会感得果，对这个如此因感必然如此果的这个道理不认识，叫一果愚。这个一果愚有的地方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一说愚啊，前面讲的一说果就是因果。所以对这个两个了解，假定我们不了解因果，那么往往会造什么呢？不了解正确的因果的话，会造很多恶业。然后呢，了解了以后，虽然了解了一定有业果的，但是不了解真实意义，那么做好事还是在轮回当中，不过在善趣当中。平常我们看的时候，《了凡四训》啊这些书，那就是他了解信得故有业感果的这个必然因果关系，但是并不了解的真实意，所以他还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明或者觉知无我的智慧，同样的要把这两点要完全认识。好，那么像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好吧。